请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创世纪》28章，我们从第十节看起，十节到22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下面一个地方，请我们翻到35章，还是创世纪，我们翻到35章1节到7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第6节第7节我们特别注意，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就念到这里。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看雅各弟兄的事情。我想我们大家对雅各都听见过不少。雅各在旧约里面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他的哥哥是以扫，所以我们看这三代的人在旧约里面是相当的出名。亚伯拉罕圣经里称他为信心的祖先，啊，信心之父，因为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上帝就算他为义。那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意思的一个开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就算他为义。今天的这个原则还是一样。所以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被神所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了那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并不知道前面是怎样，带着一家的人口来到了哈兰，最后进入了迦南地。那么后来生了以撒，以撒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一些以撒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以撒的结婚是个多么美好的事情。那个老仆人从他们的这个从他的舅父家，从哈兰那个地方把利百加给他带来。以撒那一天在田间默想，远远的利百加坐着骆驼来了。你看那是个多么一个美好的图画，也代表在属灵方面，也代表基督等候他的教会。以撒在那个地方等候他的心腹，那个老仆人把他的妻子从远方带来，他那个在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在田间默想，然后他们就结了婚。你结了婚就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生的时候就很特别。那么这个是这个双胞胎，那么先生出来的是以扫，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这个浑身都有毛的啊，是一个很这个健壮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那么当以扫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雅各也生下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雅各生下来的时候啊，用手啊抓住他哥哥的脚跟，这样是两个连续生下来的。所以他的父母就给他起名叫做雅各啊，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因为他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这样生下来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生产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两个男孩子就生到了这个家庭里面啊。一个是以扫身体很强壮啊，他长大以后是去打猎的。那么一个是雅各，雅各从小就是抓住的啊，他什么都在那里抓，他很有头脑，他也很有才干，他也很会动手腕，这个就刚好代表今天的人类。今天的人类就是很有头脑，很有思想啊，这个头脑是越来越发达的，那这个办法是多得不得了。雅各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我们就要从啊这个雅各弟兄的生活里面找出一些个我们生命之道，我们的教训。有的时候我念雅各的事情，我就好像看见了我自己在他生命里面的情形。换句话说，在雅各的生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雅各的生命好像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我们照得了自己的样子。雅各弟兄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情形我们都有份，雅各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雅各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雅各需要神的怜悯，正如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换句话说，雅各所受上帝一切的对付，雅各所受神一切的管教，雅各最后的得胜，这给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一个美好的图画，也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并不是学他开始的失败的榜样，而是要学他最后得胜的榜样。我们看雅各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常常用计谋啊。他的哥哥以扫呢就跟他不同，以扫是一个四肢发达的人，头脑比较简单。那么雅各是个头脑发达的人呢，四肢力量可能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动力量啊是比不过他的哥哥，所以他就用头脑。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怎样欺负他的哥哥呢啊，我们刚才说过以扫是个打猎的啊，有一天他在田野里面去打猎，打猎我们知道是个很费力的事情啊，要去追野兽啊，要去啊，我不知道他用弓是用什么东西啊，不过他一定是很累，很出力量啊，流了很多的汗，最后呢把那野兽拿回来了。哎，雅各这里用计策了，哈，他就知道他哥哥回来的时候一定非常累，又累又渴又饿，他怎么样了？他在锅家里面煮了一锅红豆汤啊。那么这个雅各这个以扫一看这么一锅红豆汤，就正是他所需要的，这个胃里面空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马上就求他的弟弟说你好不好给我一碗红豆汤吃，我简直是又饥又渴，简直要死了一样。那么你看这个雅各厉害不厉害？他这个要求是很厉害，他并没有说好 我给你一碗红豆汤，但是你把你打猎那个野兽给我。他没有这样说，他这样说已经是占很大的便宜了，一碗红豆汤换一个野兽。但是你看看雅各他所要的是什么？雅各说你要喝我这个红豆汤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你看看厉害不厉害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若是喝我这碗红豆汤的话，从今以后我做哥哥你做弟弟，我不再叫你哥哥，你叫我哥哥。哎，这个叫与不叫还是小事，因为在旧约时代，这个做长子的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啊，父母的家产都要给这个长子，在家里面这个长子也是最受尊荣的。那个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如此，所以你看这个雅各他在那个地方就处心积虑了很久，就要得到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从出生的时候就不甘心，就把他哥哥的脚抓住的，他一直到现在还要把他抓过来。所以在雅各弟兄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世人这个抓的情形。从小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在抓东西，人在要把东西占为自己所有。小的时候抓一块糖吃，再大一点呢就抓的更多，然后到了十几岁就知道抓的更多的东西了，啊，玩具了，家里的东西了，什么东西都抓了自己。再大一点抓的就更多了，也抓钱财，抓名声，抓地位，抓学问，抓学位，一生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抓。你看一看人生就是这样子，有了一个房子还要抓第二个房子，有了这个东西还要再另外抓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生命里面就可以看见雅各的情形，换句话说，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小雅各要我们去抓。当然我们长大一点以后，我们抓的不那么明显了，不是这样明显的去抓了，但是我们可以很微妙的去抓，我们可以很不明显的去抓，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雅各的欲望，要抓东西，要抓这个，要抓那个。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这个时候要抓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在他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以扫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个多么大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你做一个长子，你有这么大的名分，你在家里面受如此大的尊荣，父母兄弟姊妹仆人们婢女们大家都要看这个长子，将来父亲的产业也要给这个长子。你看这个长子是多么重要，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看见现在以扫怎么样？以扫是一个糊涂人，以扫是一个心里面不清楚的人，换句话说，以扫是个不知轻重的人，以扫是个做愚昧选择的人。不错，他当时是很渴，是很饿，不错，当时他的胃里面当时是需要一碗红豆汤，但是以扫却做了一件糊涂事，就是因为当时要早几分钟得到一点东西吃来解决他里面那个肉体的需要，以扫就因为这一点的需要而就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他情愿把他那个上好的福分为了这一点点的快乐而失去了。我们说我们在雅各的身上看见自己吗？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以扫的身上照样看见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因着一些个世界上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肉体的事情而损失了上好的福分？有多少时候我们因着自己家庭的事情，自己个人的事情而耽误了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们有多少时候因着地上的房屋而耽误了天上的房屋？红豆汤不过是一个比方， 红豆汤不过是一个例子，你有你的红豆汤，我有我的红豆汤，红豆汤对你有个引诱，红豆汤对我 也有个引诱，我们每一个人弱点都不同，但是魔鬼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红豆汤。有的人对钱财特别软弱，有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特别软弱，有的人对于享受特别软弱，有的人对家庭的钱缠累特别软弱，不能得胜，有的人对于情欲特别软弱，不能得胜，有的人对于自己的 ambition 特别软弱，不能得胜。不管我们的弱点，每个人弱点在什么地方，你那个弱点，魔鬼就要用那个作为红豆汤来引诱你。我们看见过多少的信徒，神的儿女们，本来他们很可以为主做点事情，本来他们很可以为主做些见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胜过这一碗红豆汤去，而在这红豆汤上面跌下去了，以至于他们上好的福分和红豆汤随流而去。你的红豆汤是什么呢？你的生命是哪一点最脆弱呢？魔鬼要用那一点来攻击你呢？来使你丧失呢上好的福分呢？情愿把我们长子的名分来换这一杯暂时的一个享受，一个红豆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双方面我们都可以看见自己的情形，他们两个人所犯的错，你我都可能犯，而且我可以说大概都犯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雅各欺骗了，用手腕啊来得到了他哥哥的便宜，他哥哥因着是一个糊涂人，他情愿受他弟弟的欺骗。你看看这是多么可惜。魔鬼常常欺骗我们，试探我们，叫我们犯罪，但是我们也情愿，甘心情愿，有的时候进入试探，进入犯罪，进入软弱。我们多少时候做了以扫，我们对别人也多少时候做了雅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欺骗以扫，所以以扫呢，这个哥哥就心里面怀恨啊。不单他欺骗了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呢，甚至于雅各也从他父亲那个地方以撒那里欺骗了对于长子的祝福。以撒要给他的大儿子以扫祝福，雅各冒充他的哥哥，得到了神的上的啊他父亲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以扫啊，这个哥哥心里面怀恨，他怎么怀恨呢？他恨到一种程度，他说什么？他说：“为我的父亲居丧的日子啊不远了。”就是说，以扫他的父亲以撒呀，这个在世的日子不久了，岁数已经很高了。他等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啊，我要把雅各杀掉，他要把他弟弟杀掉。他心里面恨到这种地步，因为雅各几次的欺骗他，他要把他杀掉。这个事情给他母亲听见了。他母亲爱雅各，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是啊，偏心。这个家庭里面有偏心的家庭里面就有问题啊。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这个母亲是偏爱雅各，父亲是偏爱以扫，你看到没有？那个雅各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啊，就是也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他母亲说：“你的爸爸要给你哥哥祝福了啊，你赶快要想办法。你哥哥身上不是有毛吗？没有办法，没有问题，我把羊皮啊包在你这个手背上。你的父亲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摸你的手背啊，以为是你的哥哥啊。那么你的哥哥去打猎回来给你父亲做东西吃啊，没有问题，你拿一只羊羔来啊，母亲给你做好，你端给你父亲吃，就冒充你的哥哥。你看看做母亲这样子。那么现在他哥哥要杀他的弟弟了，母亲没有办法了，母亲要救也救不了，要保护也保护不了，就把雅各叫来说：“好了，那你赶快逃命，36招走为上策，我也救不了你，那么你赶快逃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雅各就做了一个亡命之徒，逃亡。 你看看，这是那个结果，欺骗的结果。你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用他的头脑，用他的手腕。他是一个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母亲叫他来说，你的哥哥要杀你。那雅各说，母亲，我怎么办呢？他的母亲说，没有问题，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赶快逃到你的娘舅家里去，在哈兰你逃到你的舅父家里去，你的舅父会养活你，等到你将来哥哥你哥哥气消了以后你慢慢再想办法回来。所以母子两个人就又商量一番了，那么这个雅各就出发了。那刚才我们念的创世纪28:10开始，你就是看见雅各如何逃亡，从家里面逃出来。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一个图画啊！这个以撒的家里面这个财产是无数的，以撒是个大富翁，家里面的牛羊骆驼仆卑成群的，所以雅各的家里面在家里面享受那是不需要说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他哥哥的这种情况，现在他成了一个逃亡的人。那一天他出了家，走到了旷野，他可能也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程，也没有出那么远的门，太阳也落了，也没有客栈，四面都是没有人烟，天气黑了，没有办法，就躺在露天野地里，在旷野里面躺在地下睡觉，搬了一块石头做枕头。可能下雨，有露水，可能有野兽，四面都是黑暗。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情况之下，因着他自己的罪，因着他自己的欺骗，他进入了一个荒凉旷野黑暗的情况之下。多少的时候教会也在荒凉的情况之下，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在旷野里面，多少的时候好像我们和神那个交通断绝了，我们呼求神也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祷告好像向墙壁祷告一样。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我们读经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和神的那个甜蜜的交通现在不能再经历了。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或者得罪人。得罪人就是得罪神，我们不能够说得罪人而不得罪神的。你什么时候这个横的关系有了毛病，你纵的关系就一定有毛病。你得罪你的弟兄，就同时得罪了神。雅各当时虽然没有直接的反对神，但是因为他得罪了他的弟兄，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他要同时得罪了神。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能够盼望和上帝来继续保持那种甜美的交通。于是乎他进入了旷野，于是乎他进入了干旱之地，于是乎他进入了黑暗的经历，他进入了一种灵性可怜的光景。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不和我们一般见识。虽然我们在如此情况之下，神仍然顾念我们。若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步而神就放弃我们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我们早都被神放弃了，包括我自己。但是因为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因为神的爱100次被我们所折回来，他仍然还给我们。所以在那一天晚上，神在梦里面就向他显现，神并没有因着雅各的软弱而放弃他。我们看下面神怎样向他显现。雅各做了一个梦，梦那个梯子是立在地上，梯子顶着天，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自己站在梯子的顶上，这个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意象。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代表这个梯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借这个梯子到神那里去，主就是这个梯子。也换句话说，神在这个意象里面给雅各看见，说雅各呀，虽然你如此的背逆我，虽然你如此对不起你的哥哥你的父亲，虽然你的行为这样败坏，但是我的梯子仍然没有收回去，你仍然可以和我有交通有联络，我们中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断绝。你虽然你现在在这种黑暗荒凉干渴的情况之下，在旷野里面，我的慈爱仍然达到你。神的恩典是多么大呢？有多少次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照样经过旷野荒凉的情形呢？有多少时候我们也离开了神的道，到了旁边去了呢？谁能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没有离开过神？谁能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没有软弱过？谁能说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心没有给过别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说这一句话。但是就在这种荒凉的黑暗情况之中，神的梯子仍然在那个地方，我们仍然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个关系仍然没有断绝。于是乎，在这个意象里面，上帝又对雅各重新说出来他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13节到15节这些个话，就是上帝自己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那些应许，现在就向他的孙子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再次重复一遍。换句话说，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神的应许不能因着人的软弱而受了亏损，神的话必须成就。我们看上帝在这个地方向雅各再次重复他对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到了16节，雅各醒了他睡了一觉，这个又做了一个梦，看见异象，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就醒过来了。他醒了以后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看这个话真是有意思，值得我们思想思想。他说原来神就在这个地方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可能心里这样想，说我只是以为神在我的家里面，那我今天逃避，我逃避我的哥哥，逃避我的父亲，我也是逃避神，我的良心受到责备，我要逃避出来。没有想到我逃到这里来，逃来逃去反倒逃到神的手里来了。原来神就在旷野，我逃到旷野，神在旷野，我逃到什么地方，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也有时候有这个思想，我们想逃避神，我们做一些事情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逃避神。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逃避神，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神已经在我们以先在那个地方了，等候我们。雅各逃避，从家里逃出来，到了旷野，神在旷野里面等候他，神在那个地方给他异象，叫他知道他不能逃避神，也叫他知道神的爱对他没有改变。雅各继续说，说第17节，他就惧怕说，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当一个人逃避神的时候，他是非常害怕的，他见了神的面是非常可怕的。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时候，没有罪的时候，他看见神是可爱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小孩子父亲母亲回家的时候，他非常快乐，他跑到前面来，把父亲母亲抱住了。我想做父母的都有这个经验。但是什么时候你一回家，小孩子不到你面前来，小孩子在房角那躲起来了，那你就知道出了毛病。小孩一定出了毛病，他怕你，他怕见你的面，不是把一个碗打碎了，或者就是不听话，或者是做什么别的事情。所以父母一回来他就害怕，他就躲起来。亚当夏娃不就这样子吗？在乐园里面躲起来了，因为他害怕，因为做了错事了。 雅各这个地方也是照样如此，他说这个地方真是可怕，神在这里。他说人没有犯罪，神有什么可怕的？神是爱他的神，因为他犯了罪，他觉得那个地方是可怕。他说这个地方不是别的，是神的殿。他逃避来逃避去，反倒逃避到神的殿里面来了，也是天的门。所以我们看雅各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是对神许愿的意思，这对神许愿的意思。他浇油在那个柱子上面，他就管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 Bethel。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他说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你们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了神，神在这里。他就管那个地方叫做神的殿，他认识了神的殿，认识了神的可怕。在他的眼光里看，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因为他心里面有罪。然后雅各心里面好像有了一点后悔，雅各的心里面好像有了一点这个认罪的感觉，好像他感觉出来他以前爱主不够，好像他感觉出来以前呢对主也不够忠心。我们看二十节说什么。二十节雅各就上向上帝许愿，我们看他怎样向上帝许愿。他说什么？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啊，若是与我同在。第二呢，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这两句话里面已经有三个我了，啊，说上帝若是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他没有说我要与神同行，他没有说我要跟随神的脚步，他说神要在我所行的路上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还不但如此，再往下看，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你看他什么都想到了，啊，若是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同时也给我饭吃，不但给我饭吃也给我衣服穿。再往下看，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他这里面衣食住行都包括了，通通有了，啊，换句话说，他雅各的许愿是什么呢？说上帝若是负责我的衣食住行的话，我就以他为我的神。跟他下面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若是上帝不管我的衣食住行的话，那我就要另外考虑考虑了。雅各是这样一个基督徒，雅各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基督徒。雅各他爱主是有缘故的，主若是爱我，主若是管我这些事情，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好的，都亨通的话，那么我就以上帝为我的神。我们再反过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功利主义的基督徒呢？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呢？甚至于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呢？我们常常也看见有些个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很热心很爱主，常常到教会来，祷告声音也很大，因为神对他们祝福很多，他们丈夫有好的事情，儿女嫁好的丈夫，儿子也读好的学校，他们一切都不错，所以他们就赞美主。但是忽然间有一天，神对他们有一点要求，神要他们付一个代价，神要他们为他吃一点苦。什么时候这个情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有些个弟兄姊妹那个态度马上就转变了，教会也不常来了，也不像那样热心了，也不肯那样奉献了，祷告的时候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们常常看见这种情形，这什么情形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上帝啊，上帝祝福我，我就爱他，上帝要我付代价，我就不高兴，上帝让我为他吃点苦，我也不愿意。功利主义的基督徒只愿意从神得到好处，眼睛所看的好处，而不愿意得到任何的代价。哎，雅各当时的情形。但是我们要若是把这事情往里面想一想，所谓的那些个代价，所谓的那些个苦处，是不是真的苦处，真的损失呢？不是的，神所允许一切的代价，十字架、苦处、训练、领导我们，都是为我们的好处。甚至于弟兄姊妹们，我愿意说这一句话， 苦处有的时候比祝福使你更得到好处。嗯，请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苦处和磨练眼泪有多少的时候比祝福亨通得胜还要使你得到好处。你不要以为总是顺利总是亨通总是得胜这就是一定好，这里面有个危险，我们会骄傲起来，我们会想安逸，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所以神有的时候必须觉得借着苦处借着磨练借着失败借着眼泪借着逼迫来使我们重新接近他，来使我们重新来到我们的跪在那个地方到他的面前来。因为我们不学雅各的榜样，在这一点上，雅各这个地方是想到他的衣食住行，功利主义。雅各不失其为雅各，他下面还讲到十一奉献呢。二十二节，你看他厉害不厉害啊？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我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他很会打算盘。啊，上帝啊，你要多多赐给我，你赐给我一百万，我给你十万，我还剩下九十万，这是非常划得来的。若是我们十分之一奉献是用这种态度的话，我们还是不奉献比较好。我们奉献给神十分之一，并那目的并不是要我们要得到九分，不是的，乃是说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恩典里面，出乎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至少把十分之一给他，就像小孩子爱母亲带个苹果放学回来给他母亲一样。你看雅各这个人，甚至于在奉献上面他都是功利主义的，你多多给我，我给你十分之一，我剩下九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要考虑我们的动机，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动机。上帝看我们看那个动机最重要，侍奉主奉献啊，为主做工，为主不吃饭，为主不睡觉，这一切神要看后面那个动机是怎样。雅各不错，他也是十一奉献，雅各不错，他也是以神为他的神，但他的动机不对。雅各是从小就抓住的，对他的家里人他要抓，甚至对侍奉主他也要抓，对于奉献他也要抓。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在走一个抓的人生呢？你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你今天以什么为你生命里面最重要？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雅各后来到了他的舅父家里面，到了舅父家里面之后仍然继续的在抓。我想我们大多数的在圣经里面都知道以后的结果是怎样。他的确是能干，他把他舅父两个女儿都抓过来了，都做了他的太太，还有两个使女也做了他的太太，还抓了四个。那么后来有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你看看。不单如此，他舅父家里面那些个财产给他得去大半，他是很有办法的人。他舅父叫他替他 看守羊群啊，牛羊都归他看守。这雅各很有办法，他用一个办法，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牛羊生下来是很肥壮的，有的时候牛羊生下来是很瘦弱的，结果瘦弱都归他舅父，肥壮的都成了他的。所以他的牛羊肥壮的是他的，舅父的女儿都给他得到了，他抓的真是心满意足啊，就饱载而归。那么就回去了，回去了神就开始对付他了。神那么些年之来要对付雅各要训练他，他都拒绝，因为他的个人里面那个太强，他那个 unregenerated man， 他里面那个天然人是太强了，什么都是以雅各为中心的，要以雅各为首的，不管上帝也好是谁也好都要在他的周围，他是中心，他是家庭里面的家长，他的妻子儿女在他的周围，在信仰方面他也是中心，神要在他的周围，他是中心。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神是中心，我们在他的周围，但常常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神在我们的周围，不过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点缀而已。礼拜天去做做礼拜，礼拜五去团契， 你再好一点，礼拜三晚上去参加一个查经班祷告会，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信仰，这个是在我周围的，我自己是在中间，我是一切的中心。这是雅各的生活。上帝在对这种的人生态度不能满意，上帝必须要造就我们，要对付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拒绝对付的，我们很不容易下那个宝座，我们自己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宰。雅各就是如此，所以上帝必须对付他，对付到一种程度，雅各愿意从这个宝座上下来，使神坐在他心里面的宝座上面，使神成为他的主人翁，把他的主权交给神。上帝和雅各在争夺的就是雅各自己的主权。上帝今天和你我所争夺的也就是我们的主权，所以神和雅各就是在那个地方争夺了很久，雅各不肯放弃，不肯放手，雅各坚持要治理，要管理他自己的生命。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我要得到父亲的祝福，我要得到这些个妻子儿女，我要得到这些个牛群羊群，神的旨意我不管。虽然在我的头脑里面我不错，我是相信神的，我是个有神的人，但是我里面那个主权我确实不肯让出来。这个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形，就是说在毕怒伊勒以前的雅各，就上帝在向雅各身上对付动手以前的那个雅各的情形，大多数的基督徒在这一段里面。毕怒伊勒以前的雅各，雅各在他舅父家里面得到了这些个东西，心满意足，最后就离开了。今天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开始那一段挣扎的情形，神和他在争这个主权，主权不肯放。那么下一次我们要看一看神如何得到了主权。
就在15、16世纪的时候，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产生了两个大的运动，一个是在学术方面的，或者说在文化方面的，或者说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大的 awakening。 那么另外一个大的苏醒呢，就是在灵性方面的，属灵方面的。那这两个大的苏醒呢，就产生了两个大的运动，这两个大的运动可以说是影响整个以后的世界。在学术方面呢，那这个结果呢就是文艺复兴。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对以后的学术思想，对以后的这个学人的思想，对今天这个世界的思想是多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文艺复兴基本上来说呢，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复兴，学术的一个复兴，人头脑自由的一个开朗。这个在本身来说并没什么错，因为神给人一个头脑是要我们用的，我们也要我们用头脑，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没有心的人，也不愿意我们做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当头脑人注意头脑之后呢，那么就常常把自己的头脑放在了信心的上面去了，高举自己的头脑，那么这个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从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抬头了，那么人就崇拜人的理性，从那个时候起呢，就一直走了这一条追求理性、高举自己头脑知识的这条路。我们再看这个 spiritual awakening，就是这个宗教改革。由于这个 John Huss、John Wycliffe、Martin Luther， 他们这些人的努力啊，努力在那个地方，不顾惜生命。前面两个人都是为主寻道，有一个人是被烧死了，有一个人自己死掉了。那死掉以后呢，他们还把他的尸首啊挖掘出来，还烧掉，烧成灰，把那灰还散在河里面。受了那么大的逼迫，马丁路德医生也受了很大的逼迫，但是他们有一个灵性的复兴，因为他们感觉到当时教会里面一切那个错误的地方，就造成了以后这个宗教改革的情形。那么宗教改革呢，就是使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又恢复了。所以由于宗教改革，人对神的这个信心又抬头了。 所以你可以看这两个这个平行的这个比较。 Renaissance 就带来了理性主义的抬头， Reformation 就带来了这个信心的重要。从那个时候起，人才开始又再一次注重信心。以往的天主教呢，是注重修行，注重功德，注重苦修。我们再看这个，当理性主义抬头之后呢，那么就人的地位就越来越提高了，因为人发觉自己有头脑，人发觉自己可以有很多思想，人发觉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越来越就高举人自己的头脑。人是至上，在人之外没有再大的权柄权威，人是至上的。那么这个 supremacy of man 也就引出来了近代的所谓 humanism 人文主义啊，或者说人本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系统下来就得到两个很大不同的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事实之后呢，我们就对现今时代这些个异端，这些个目前的情形，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人文主义，这人文主义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万物以人为标准，就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不承认在他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所以现在这所谓 modern man 很不容易信主，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当一个人说有神的时候，也就等于说他承认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权柄，他就承认说在他还有一个权柄，一个权威，一个 authority 比他还高。所以人不愿意说这句话。人这个天然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最高的，我比一切都高，那么我在我之外没有再有权柄可以管束我。那么这个是人的那个基本的态度。所以若要人信主的话，他就必须要先谦卑下来，不肯谦卑的下来的话，那就很难信主。因为承认有神这件事情有先决的条件，就是人要肯谦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亚当夏娃怎么犯罪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亚当也就是可以成为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就他把那个权柄拿到自己手里来了，就不再承认神的权柄，所以他就做了那个事情，在神面前坠落了。所以人文主义呢，也就是近代教会甚至很多信徒们这个偏离了真道那一个很远的缘故。在这个之后，到了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类的思想发达，人类的科学开始进步，所谓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也开始在英国发生了。因为这种种的关系呢，所以人类这个自己的思想，人类自己的自己的对自己的 confidence 那个信任就越来越高。因为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人好像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到了启蒙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 the rise of rationalism。 因为这个时候科学家开始出来了什么 Galileo Newton 他们都出世了。在这个时候里面，很多思想家也出来了，像 Francis Bacon， 像 Descartes 也都出来了。所以就因为这些个缘故，那么人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那个能力，人越来越觉。哥伦布在这时候也开始发现新大陆了，那么人的头脑的领域也开广了，所以人类好像是感觉到从来没有的那么好。那么当人类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坠落，就在神面前不肯像以前那么相信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教会也就受到影响。我们知道教会是常常受世界的影响的，他周围的世界，他常常受周围世界的影响。今天教会也受世界影响，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今天也进入教会里面去，有些教会也用这种 rock music 来吸引人，因为世界里面有这个 rock music， 世界里面喜欢这种东西，那么教会也就受影响。 当时的教会也受这种影响。那么因着人的这种情形，因着人的理智的抬头，因着人的自我的高举，知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所以人就不像以前对神那么亲近，也不像以前那么觉得神对他们是亲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神叫做这个自然神论。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讲就是说神好像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工匠，一个 mechanic， 一个很好的一个聪明的工匠，一个建筑师，他建造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就好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钟表。他就把这个世界建造好了之后，就把这个世界放在那个地方，叫这个世界 to work out its own destiny， 叫这个世界去自己去自生自灭，自己去奔自己的前程。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世界这是神的话，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就不管它了，那么神是高高在上，在天上，不再理这个世界的事情，对人类没有兴趣，对人类也没有爱心，这个叫做自然神论。因着他们不需要和神那么亲近，因着他们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常常受环境的影响，教会也常常受世界的影响。那么这种自然神论呢，维持了一段时期，经过了这段时期之后呢，人们就开始对于这个所谓自然神论就开始感觉到不满。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人是有热血的，那么这种一个没有感情的神啊，这种很冷很硬的这种理智的这一切的事情，对人的心灵不能满足。人是需要感情，需要神的爱的，所以这种神对人不再能够满足。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三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人就开始反叛，到18、19世纪开始反叛，就是说这样一个神的话，他只是闯在了我们，而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不管我们，对我们没有兴趣的话，这样一个神的话我们不要，这样一个神的话也不能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出来，就是一个反叛这个纯理性的人生，反叛一个理性化的宗教。于是乎他们就爆发出来18、19世纪所谓浪漫派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人类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成就，对，但是有很多当然是在宗教以外的，就是在宗教以内的也有很多的成就。在这个时期之内是人感情的爆发，不管是在这个写作方面、文学方面、在音乐方面、在艺术方面、雕刻绘画方面，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是一个很灿烂的时候，一个黄金时代。那么我们所喜欢的这些诗人像 Wordsworth、 像 Keats、 像 Shelley 这些个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一种东西不能满足人生，因为人是有血肉之体，人是有灵有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就是一个对16、17世纪这个理性时代的一个反抗，而这种反抗是非常灿烂多姿的来实行出来。那么因着这种情况呢，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人对自己更有自信心了人对自己的前途更抱乐观。那么这个对于信仰方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人感觉到他不需要真神，不需要对神有信仰，而能够自己闯到一个辉煌快乐的前途。所以我们看在这个 romanticism 在这个时代里面虽然是人在很多方面有个很好的成就，但是在信仰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人类不觉得神的需要，又有好的音乐，有好的艺术，好的生活那么好的享乐的这个情形，他们就不感觉到神的需要。所以神在那个时代里面对人来说是越来越不重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19世纪中叶Charles Darwin 就发表了他的这个进化论。为什么我们特别在这段要把进化论提出来？ 那是因为进化论对基督教的思想，对基督教的信仰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把它提出来。进化论不知道破坏了多少人的信仰，进化论也不知道阻止多少人来信耶稣，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我再重复说一次，一个人他写出一本书来，这一本书的影响力是不可估计的，比一千支枪，比一千个大炮，比一千个轰炸机那个影响力还大。一千个轰炸机不过是轰炸一次几次就完了，但这一本书出来要传遍全世界，你想想啊，这个 The Origin of Species， 它这一本书出来在全世界的影响是多么大，你不可思想，不可思议的那么大，比几次世界大战加起来那个力量还大，它这一本书。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看这个写书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好像火上加油一样。那么当这是个 romanticist， 他们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他们正在感觉到说自己是可以创造自己的前程，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出来了。他的进化论一出来的话呢，就是更给他们一个充足的理由，他们可以相信自己不需要神，因为人是这个天眼进化的最高的阶段，人不单不需要求神帮助，人还可以自己建造自己的乐园在地上，人是这个万物的之灵，最灵敏的啊，人可以解决他自己一切的问题。所以这个达尔文这个进化论一出来以后呢，就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因为进化论不相信人有灵魂，人不过是动物而已。若是我们也相信说人没有灵魂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看清一个人生。若是你我今天我们不相信有人有灵魂的话，那人就是高等动物，人不过是多一点头脑而已。虽然人和动物完全不同，是因为人有灵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进化论就把这人的灵魂那个基本给它破坏了，因为人是从那个阿米巴来的，那他有什么灵魂呢？他不过是一个很多低等动物的组合而已。所以呢，就因为他这个缘故，就造成了很多以后的暴虐的君王，很多人为的主义的那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说人是可以管制的，人是可以奴役的，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因为人的灵魂的观念根本被他破坏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期也出来很多哲学家，他们也开始说到进化论，他们也开始说到甚至说到整个社会都是在进化，人也在进化，前途充满了乐观。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充满了乐观其实是假的乐观，不是真的乐观啊。充满了盼望是假的盼望，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教会又受了影响。教会总是受世界的影响，按理说教会应该影响世界，教会应该张立生先生所说的要道化世界，教会应该用神的道来变化这个世界，但常常是反过来的，教会反倒被世界所化了。当时的教会呢又受了当时世代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因为当时是很乐观的，当时的社会的思想是说人是想上去的，人没有败坏，人是往上去，当时的思想是说人可以在地上创造自己的乐园，那不需要等候将来什么到天上去上帝的乐园，不需要那些个，我们自己可以做。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教会也受了影响，教会也开始说人类没有罪吧，什么原罪啊，什么现在的罪啊，都不一定有。教会也开始就怀疑有没有天堂地狱呢，真的有地狱吗？现在环境这么好，工业也发达了，科学也发明了，生活越来越舒服，怎么好像离得地狱很远，不能太相信有地狱的存在。所以慢慢的基督的这个为我们受死也不需要了，既然我们没有罪，既然没有地狱，我们何必还一定要信耶稣呢？所以这一切慢慢就受到影响。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五段。 就是新派的神学，或者称为自由派的神学。那么这新派和自由派呢，也是受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受了当时的影响，因着这种潮流的思想，就产生了教会里面的新神学思想。那么这个神学思想呢，是完全离开了所谓 historical Christian faith， 和正统的这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是完全离开了。我们在第五段里面可以看见三个要点。第一点要点，你给我们看见，因为他们是高举人的，他们人可以啊，人可以，人不需要神，可以啊，拯救自己，可以建造乐园。第二，他们对于人有一个无限的一个乐观，前途一个乐观。第三呢，他们是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情 ，supernatural， 他们都不相信。第四，他们是 governed by subjectivity， 他们是完全主观的。他这个里面有个主观，他要看，他是这样看法，他不承认在他的外面还有一个权柄，他不承认这个。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承认在我们上面有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神自己，他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的权柄。但是在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不承认的，他是以人为本位的，我就是本位，我是万物的尺度，在我之外没有权柄，我是我自己的权柄。这个人文主义呢，它就是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我，是以我为中心的，我是万物的尺度，在我之外没有权柄，是非常主观的。这段圣经我认为不合道理，不能通过我的这个理智，我就认为不可信。所以他们不承认一个 constant 或者是一个 objective authority， 就在他之外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客观的权威，他们不承认这个，他们是完全主观的，这是新派的那个基本的态度。他们人不会犯罪，啊，人是性本善，所以孔子，啊，是个人文主义者。我们知道我们但是基督教来说，我们知道人是性本恶的，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罪，我们里面有罪性，有 sin nature。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着科学的发达，工业的进展，人生活的改变，啊，生活水准的提高，那么就是对人生自己的前途有无限的这个乐观的态度。教会在这个环境之下也是同流合污，随从这个潮流，说人之初性本善，说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人可以创造乐园，人不再需要神了。所以教会里面的教训神学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不需要超自然了，我们可以控制自然，我们可以用科学来使庄稼长得很好，我们不再需要祷告主求他下雨，我们可以做井，可以弄出水来，啊，这一切我们都不需要了。这是当时的那种态度。但是，这个新派的神学们，思想的这些人们，他们在最近几十年受了一个很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说，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这个在欧战的时候，他们受了很大的教训。我们知道，这个新派的神学最流行的时候呢，是在了这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从1900开始，那么新派的神学就开始盛行，在欧洲，先是在欧洲，那么从欧洲呢又传到美洲。从美洲呢又传到远东。你看这个神学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形，这些很多这些个不纯正的神学多半都从欧洲开始的，所谓欧洲也就是德国，从德国开始。那么在1900这个在欧洲神学已经这个新的神学已经开始发展了，美国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后来才传过来。所以美国呢是差不多1930的时候，这个新派的神学才开始发展了，1920到1930之间。那从美国再传到中国，在它远东来了，到中国的时候呢，差不多1930-40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这个新派神学才比较普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欧洲的神学要比美国早20，远东的神学新派神学又要比。美国又要比远东早20，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这样一个路线。德国人他们 很有头脑，他们很有思想，他们用人的思想来追求神的话语，就常常落到魔鬼的圈套里面去了。因为你纯粹用人自己的思想，你不能够明白圣经，你不能明白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应该拯救我们。若是你不从爱，你不从感情，你不从爱这方面来看的话，你不能了解圣经。所以呢，他们是很有头脑、很有思想、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却是在属灵方面走了错的道路。那么他们在这两次大战里面受了一个很大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就在这两次大战里面，他们看见了人类互相残杀的情形啊。因为第一次大战，德国那么有知识的国家，科学先进的国家，可以那么残忍。第二次大战又是德国、意大利、轴心国家、日本，他们看见怎么回事？他们正在说人类前途无限的美好，他们正在说人类可以拯救自己，人类建立乐园的时候，就在这个他们最乐观的时候，两次大战打下来，他们于是开始他们的对人的信心破灭了。尤其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看见希特勒如何有计划的屠杀600万个犹太人，他们看见那些 gas chamber 集体屠杀，他们看见这是个残酷的事情，他们就不明白说怎么可以，人类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他们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科学非常发达。于是乎在这两个大战，就是给新派人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给新派人敲了一个丧钟，就是说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瓦解，他们再也不能够相信说人之初性本善了，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说人可以自为自己制造乐园了，这一切他们都不再相信了。一个性本善的人类怎么可以这样屠杀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一切的事实呢，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把这个乐观派的非常天真乐观派的这些新派的人士，把他们的美梦给打碎了，他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清醒了。所以这个新派的人他现在稍微有一点改变，但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基本来说还是人文主义者，不过他们比以前能够承认说人是有罪，人是有罪性的，以前他们连这个都不肯承认。那么就在这个最近这30多年的时候，这个新派的这 liberalism 正在盛行的时候，或者说 liberalism 到了这个强弩之末的时候啊。 liberalism 在1900年到1910、1920还是很高峰，到了1930、40就开始往下去了。就在这个新派的神学开始往走下坡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瑞士的神学家卡尔巴特起来了。这个人是瑞士人，那么他后来在德国去教书啊 Tübingen University。 那么在教书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希特勒当权，就逼迫他，因为他是一个他讲话很自由的，就讲话就批评这个那个纳粹的啊 Nazism， 批评纳粹的。所以呢，这个希特勒就抓他，然后就跑回到瑞士去了。他看见了这个战争的痛苦，他就感觉到这个新派神学的这个空洞渺茫，啊，他们所信的神并不是一个真的一个神，是一个 idea。所以他就研究圣经，他就开始他写了一个罗马书的释义啊。那么他这个书一出版之后，就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就震动了当时在神学方面昏睡中之欧洲。为什么他的书有这样大的力量？因为他的书和新派的神学正好是相对的。第一，我们看 liberalism， 他们是讲究 subjectivity， 对不对？他们讲主观的，完全是我自己看法，我头脑通不过的我就不信。那么 Karl Barth他就完全主张 objectivity， 客观的。他说我们完全要依靠神，要完全要依靠他的权柄，他的权威。他说神是一个 holy other， 和我们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新派的神学完全不相信supernatural， 他完全不相信 supernatural。 卡尔班完全相信 supernatural， 他相信神的一切，他相信神的这个超自然的作为。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样很好了。卡尔巴蒂来把那个神学思想整个的改变过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那么新派的人被他打的很多地方可以说打得落花流水，比如在美国那个时候，甚至大多数的神学院都变成新派，只有这少数还是信仰纯正。等到卡尔巴蒂出来的话，他几乎把这么多的都拿过去了，叫这个神学院里面都成了卡尔巴蒂天下。所以他打这个新派打得很厉害，因为这个人看着新派说讲人好，讲人的人的乐观，人不会犯罪，这个不对嘛，这个两个战争完全把那个反驳掉了。所以这卡尔巴蒂一出来的话，那么很多人就相信他。那表面上看来他是非常好，他好像是回到圣经去了，好像是回到这个正统信仰，所以呢人称他们叫做 Neo Orthodox 正统派啊，新正统派。所以在外表看来这卡尔巴斯是回到了正统派，人称他们叫做新正统派。但如果我们细细的看一看的话，卡尔巴斯里面还有很多不对的地方。第一，卡尔巴斯还相信所谓 higher criticism 高等批判，也就是说对圣经有个 critical 的态度，不相信圣经很多地方是真实的，这种态度他还有。第二，他对神的话语所谓这个 word 模糊不清，神的这个话这个 word 那中文翻成道，这个道到底怎么回事，在根据卡尔巴斯来说，这个圣经是彰显神的道，那么这个道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圣经本身并不是有这个道和道同等的权威，圣经不过是人不会借着圣经来看见道而已，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人在镜子里面看见了耶稣基督，圣经把耶稣反射给人，他是这种说法。所以啊，卡尔巴斯虽然是好像是回到正统派，但是没有回到家。比方说这个圣经是我们信所谓信仰纯正的人 Evangelicals， 我们说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圣经是神的话。卡尔巴斯不同意这句话，他仅仅能够同意说什么呢，圣经包含神的话，他说圣经不过是个工具，里面包含很多东西，也包含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卡尔巴并没有回到正统信仰，证明并没有回到家，他是脱离了新派，他打击了新派，但他又并没有完全回到正统派来，他在中间这样一个地方，他有用正统派的名词，什么得救复活等等他都用，但是他的意思并不彻底。所以我们很为卡尔巴可惜，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也很苦干，他也不怕，他有一种不畏的精神，不管环境怎么困难，不管希特勒怎么样压迫他，他要该讲他还讲他的。好像他又是相信这 evangelical faith， 他相信耶稣的宝血，他也相信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躲避谈重生的问题。所以他们这个很多有思想的人，这个所谓的神学家们，他常常给你一个模糊不清的模棱两可的一个态度，你念他书念了几个 volume， 你还不知道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常常是这种情形。那么这个 New Orthodoxy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他的 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育学到现在已经写了七大本，那是洋洋大观的，那真是不得了，这是讲起人这个才华来，那是不得了。但是呢，他是跟新派神学打了一个大仗，在多数的时候他都打胜了，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到家，他没有完全回到正统派来，他停留在中间那个地方。他亲口告诉我了，他还相信圣经里面有很多错。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详细跟他讲，他说圣经里面还有很多错。他有相信耶稣的宝血，他有相信罪可以得赦免，所以你们今天要问我他得救没有，我还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到了第七段，这所谓 neoliberalism。 那我们在上一段里面说到这个新派的神学，他们对人类的美梦，对人类的这个无限的这种乐观的态度，因着两次的世界大战，因着这个目前世界的情形，粉碎了他们这个美梦。那么经过了这一次的教训之后呢，就出来了所谓 neoliberalism， 也就是说新派，新的新派。
他们中间有一些个神学家们，像 DeWall 啊这种很有思想的人，他们就承认以往的有些个不对的地方，他们称他们这个几十年这个经历叫做一个 chastening process， 就是一个训练，一个锻炼，一个改正，一个教训的一个阶段。他们现在有很多神学家们也开始承认人有罪，人的罪性，但是他们的对于人的那个重视，那 humanism 还是在那里，还没有完全脱离。最后我们就讲所谓 secular theology， 又叫做 radical theology。就是在这个 secular theology 和 radical theology 也是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产生的但是这个原因呢并不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原因是很早就有了这个思想，这个 radical 思想，甚至在尼采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谓这个 radical theology。 事实上 Nietzsche 他就开始，他是第一个人公开发表，公开来说神死了。当然除去他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思想家哲学家也是有这个思想，但没有直接说出这三个字来，不过是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行动来代表说神不存在的。而尼采呢是第一个真正说出来这三个字的，神已经是死了，神不存在了。为什么叫做 secular theology？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就是特别是从二次大战以后，经过了战争，经过了战后这些个紊乱啊，战争从来没有停止，人类的痛苦，家庭的分散，战争的死亡，很多残忍的事情，很多这些事情，就使很多人他们对于神失去了信心。他们就开始说，若是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些战争？你们大家也常常听人问你们这个问题，当你们跟人谈福音谈道的时候，而谈到神的问题，而若是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越战？若是有一个上帝的话，他既然是爱，他为什么准许这些事情发生？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呢，很多这个年轻这一代的神学家们就开始了心里面这种思想，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又加上这个二次大战以后这个物质生活的发达，这个生活的富裕，经济的发展，人们有钱，人们可以有很多的娱乐，人们不再需要什么，所以在这个种种的因素之下，就产生了世俗化的这个神学就是很激烈派的这个神学第一是因为这个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用他们肉体的眼睛好像是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他们说神不存在了。第二，因为生活的提高，他们不再需要神来帮助了，他们有一切的享受。第三，是因为要自我释放，就是不受任何的约束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呢，这个现代的人类要自我释放，要不受任何的约束，不有任何的法律，所以他们就必须高呼说神死了。就当人要绝对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不准许神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小偷，在一个小偷的立场来说，他说最好是没有警察，对不对？小偷最好希望没有警察，警察死了，那么他可以随便去偷。人也是这样，说为要得到我们完全的释放自由，神不能存在。神一天存在，他一天就对我们有管束，有他的法律。这就是今天所谓 modern man 的那个头脑。我们就举出三个例子来因为这个 radical theologians 今天很多，我们就举出三个最普通的人的名字来。第一就是 A.T. Robinson of England A.T. Robin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 Honest to God， 所以有人说他这本书的名字最好叫做 Honest to the Devil instead of Honest to God， 因为他名字非常冠冕堂皇，很好听的，但事实上他里面完全是反叛神，完全是异端他这个说来把说来说去，神就把神说的没有。你们不可能想象这样一本书可以造成多么大的灾害，甚至很多这些基督徒看了这本书以后受了影响。
为什么缘故？因为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来说，今天在神学思想上面没有基础，没有造就，不懂，不太懂。所以当了攻击，当了那异端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分辨，不能分辨真伪，那么就跟他们走下去了。第二，我们来说 Thomas Altizer， 他是个青年的神学家，他是在这个 Emory University 啊，在 Georgia， 是一个 Methodist 的一个 University， 在那教书的。他就是在1965年左右，他写书公开发表说，他说，W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death of God is a historical fact. God had died in our time, in our history, and in our existence. 这是在一个卫理公会神学院里面教书的教授写的这种书。所以你看现在这神学院是多么可怕。我们若是不小心的话，去到这种神学院的话，实在是可怕。Harvey Cox， 很著名的一个 sociologist， 他学问很高，也在学术很有地位，很受人尊敬。他写了一本书叫《Secular City》。他说这个基督教今天要 completely secularize， 就是基督教整个要世俗化，才能够迎合今天世代人的头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是很可怕。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若是对于神学方面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的话，很容易受他们影响。我说一个人写一本书啊，这个力量是多么大。一个人写一本书可以害多少人呢？也可以造就多少人。 Bertrand Russell 他有那么 brilliant mind， 但是他不信神，他用各种方法毁谤基督教，他陷害了多少青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学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注意。我们不是我们信耶稣当然得救是够了，若是我们要在真道上立定了脚步的话，这一切的潮流，这一切的思想，我们要把它清楚知道，我们里面才能站定脚步，知道 Where do we stand。 Martin Luther 他能够说，他都能够对德国皇帝说 Here I stand， 他知道他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神学他是通的，他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们真要在这些方面有一点了解，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就不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站定脚步，并且可以帮助别人。就这些所谓的这个 modern theologians， 他们说来说去卖弄自己的学问，卖弄自己的知识，最后他们是不是成了他们自己的牺牲品，在神的话语上坠落了。